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课本哈，刚才说就是这本发科示，这个是进修法师的科示，那个是给各位自己看解释用的，如果大家觉得有不懂的地方呢，自己就看里面讲的更仔细哈。但是也要带来，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用它里面的科示来说明。那最主要是它的那个原文，教官纲中的原文呢，我们是用今天给发给各位的这个教官的那，我也叫他去印了，他还没能来。那我们就开始说了哈。那各位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哎，我们上次第一次就是要讲这个教官纲中，我们说了一个缘起啊，就是为什么要讲这部经。那么我们以这个判教相，就是天台最殊胜的地方啊，在他的判教相的这个学问内容。那为什么需要判教相啊？就是当时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呢，这个历史背景啊，就是译经的时候翻译的经典是随缘啊，就是哪个法师拿了什么经，那我们就印那个就译那部经。然后就是说法的人呢，就是凭着现有的资料来解释义理。那当时易经很丰盛，那说法呢也很多，所以当时就会产生，就是有些经如果还没来的话，那或者是经文的内容会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个就是不行，他没有帮我们做好这个整理的工作。所以今天不要用他这个，还是用你们课本。上次我们就是讲到教相的判教，就是智者大师呢，他以这个一代十教里面呢，他判作这个58教的内容。其实当时也有就是南山北七哦，甚至到18家的判教相，现在都还可以看到当时的资料。可是那个天台的判教一出现以后呢，就是大家呢就是奉为圭臬，大家就是臣服在其组织之严密，还有内容之丰盛之下。所以这个从一直到现在那个天台的教理来说，是在8大宗里面，是到目前为止都还很多人就是有钻研的。那整个天台的教理里面，当然智者大师在晚期的时候，他的这个思想内容最成熟的是代表就是在摩诃止观，还有化法贤义哈，还有这个化法文具，就是两个教一个观的上面来显示。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要研究这个3大部的话，会嫌它比较多了一点哦。而且呢，智者大师的文字啊，就是一句话里面它包含的义理就无量无边，所以要有相当的程度才有办法直接进入这个3大部。所以藕益大师啊，就是明末的藕益大师呢，他就根据这个3大部，他自己在做了这一部我们今天要说的《教官纲中》这一本册子。所以这本册子可以说是3大部的浓缩，也可以说是天台宗的浓缩，甚至也可以说就是一代十教，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面的这个纲中哦，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如何能够掌握重点？那就是在这个教官纲中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各位的课本哈，各位的课本。本来我给他的那个讲义啊，就是希望他今天给你们，就是他要弄好。那个赵哲师，你只要弄几份就好了。我这里还有几份，你们先拿去一下。来，这几个师傅拿去一下，然后他后面弄，分给他们师傅。我们看讲义哈。好，让他们自己去弄就好，那在家人自己去弄就好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看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经文里面哈，教官纲中哈，就第一页就是教官纲中他的这个文字哈。那原名一代十教全十纲要图啊，就是这一本册子呢，原来是藕益大师他是做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用图示。 就是画图画表解的而已啊，就是讲把这个一代十教呢把它划分成全十纲要的这个部分。那后来因为长幅难看，就是它这个图画下来然后卷得很长，比较难来看这个图，所以呢后来他就把它添了文字的四教，就后来讲的这个四教，然后四教后面又再加了十圣，十法成圣，就是每一教里面都有十法成圣，就是文字的内容。那因为有加了这些文字的内容以后呢，所以呢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书册，就不是一个图了，不是一个图，所以就变成教官纲中。那其实它的原来的名字是一代十教全十纲要图，就是原来的名字应该是那个，现在变成册子，册子里面有文字，文字，所以他现在就把它改名字，所以他后面写北天目偶一沙门秩序重塑，重塑就是他等于第二次把这个全十纲要图呢再做一个说明。那第二次重塑变成书册的话呢，就变成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教官纲中，这个这本书。那先上次已经讲过的这个偶一大师的这个简单的介绍过了哈。那北天目这个是一个浙江的一个山名哈，山名。那这个里面那个天目为什么叫天目？这个在注解里面都有哈啊，自己去看。那偶一沙门哈，这个就是偶一大师啊，偶一大师。那秩序其实是他的名字哈，就是他师父给他的名字。我们今天呢都不叫秩序了，我们就叫偶一大师哈。那为什么叫偶一大师呢？这个也有用意啊。他是天台的，就是教中天台，所以他对这个天台呢是教理也很深入。那他所以他自己取的名字就是天台的妙法莲花哈，跟莲花很有关系。可是他后来他往生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他是明智位，就是他就是他所证到的这个六级里面，他是证到明智位。那明智位是还在因地的，所以这个呢是讲偶，就是在莲花呢还在偶的那个位。可是虽然呢是在偶的位置，可是他已经有这个偶，那他将来他会发芽哈，那会长花，所以这是偶一。那义呢，就是讲他这个能够利益哈，就是有所利益。那什么样利益？在这个在《法华》里面会讲四悉檀哈，就是自他的利益里面。所以呢，因为这个大师的出现呢，他希望能够这个借由光大佛教和光大佛法里面呢，自他都有利益，所以他呢就把自己取作偶一哈，偶一沙门。那么沙门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四十二章经哈都已经讲过，所以不再重复哈。就是有四种沙门，四种沙门。那这个是习心达本源哈，或者是勤修戒定慧哈，习念贪嗔痴，这个是修行人的一个通称。那有四种哈，有圣道沙门、说道沙门、活道沙门跟悟道沙门。就是从最高的一直到最下的哈，浑水摸鱼的也有哈。那这个就是那这个偶一沙门，这个沙门的话，大家就把它评断做是至少呢，应该是说道沙门哈，就是能够以道来弘扬自他利益的。那他再说，这个是我们讲的人体，应该是经题先说哈，经题先说。但是因为上次已经这个明题说了，所以现在把这个它上面有的这几个字我们把它解释过。那再回来看这个教官当中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在这个七种立体里面，它是属于法喻立体，就是七种立体里面人法喻，那么它是没有人的啊，它是属法喻。教官两个字是法纲中，这个纲呢是属于喻啊，比喻啊。那教呢，就是指圣人披下之眼呢，就是讲佛哈，一代说法的内容，就是所有的言说，所有的教法，那个就是教，全部包括在这里面，那是指特指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那观呢，就是秉教修行之行，这在这个注解里面都有哈，就是借着因这个教里面呢，然后呢如法去修行，修正我们的行为，修正我们的心性的这些方法。所以一般来说的话，教是一个理论， 观是一个实践，所以天台很强调就是教观双美啊，就是两个呢，理论跟实践都要并行，不然会有过失。下面开头就会有说的，所以这个一代实教里面很多的教，然后里面也教我们很多的观法。那么那么多里面呢，在这一部论里面呢，就把它提出纲，就是重点纲领啊，纲领。那么师大雅书里面什么叫做纲呢？就是网之神呐、啊。就是那个要抓鱼的那个网呢是很大的，但是呢是上面那个绳子收那个网，收那个网口的地方一拉起来呢，是纲举目张啊，就是能够抓到重点里面呢，整个完全都呈现出来啊。所以举其纲呢，众目皆张，就是纲，就是讲重点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就是领啊，纲领的领，就是那个衣服啊，你要拿它的话呢，就是火车车坑下去，你不得。规领要提起来，有迄个形出来，一定要提起来，留迄领啊，领一抓的话，那这个衣服呢就能够不乱，所以就是纲领的意思。所以这一部教里面呢，这一部经里面讲的就是教跟观的纲，还有它的中要，中就是重点啊，它是最重要的归去，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把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实教的理论跟修行的方法呢，通通把它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然后提出重点。就是我们看到开这个门看进去里面呢，要开就可以开到一道实教。那要把它抓重点的话呢，就是在这一部小册子里面呢，都可以提出来。它的目的就是教观纲宗，就是一代实教的纲领跟宗要。那么我们如果学教的话，学教的话呢，它的目的啊，就释迦牟尼佛讲说法啊，说法它的目的，学教的理论，学教主要就是我们要转迷为悟，就是我们本来啊是很迷惑的啊，是不觉的造业的，那因为学教以后呢，以佛之知见来纠正我们的知见，所以这个在理论上呢，就先学佛的知见。我的知见，佛要教我们因病理要给我们的这种知见，所以这个是属于理论的，那么转迷为悟。那观呢？观呢？就实践下去呢？那观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转凡成圣。而教观能不习吗？能不学吗？就是能够转迷为悟，能够转凡成圣。所以靠这部经里面它的功用啊，就可以，就是我们讲五重玄义里面没有说，那么它的利用是怎么样子？就是依它的理论可以开悟，依它的理论可以成圣啊，不是依它的观法啊修行，真正确实去实践的话，它的目的就是转凡成圣，所以我们必须要学。那这两个呢，就是互相配合的哈，教就好像目一样，就像眼睛，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要怎么走，要到哪里去。那光看不行啊，所以要走。那观呢，就是好像足一样、脚一样啊，就是能够看得清楚，又确实的实践。所以这一个是教观纲宗，那这一部经呢，它的重点。那他所说的也不外乎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内容，就是没有出这个佛教的佛法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文章的内容开始哈，这是藕益大师的文章啊，所以我们看破题啊，这个《禅经宝训》里面哈、啊，就是一来第一篇呢就讲的很最重要，三百篇之首呢，就是一来就是让人家会非常震撼的一句话。那我们这个教观纲宗呢，你看藕益大师他的破题啊，他一来讲的文章，所以我们大概教官当中讲完了也忘记了，可是第一句话大概也会记得是什么呢？就是佛祖之要教官而已矣啊，所以一句话就把这个整个重要说出来了。就是一般来说哈，我们不太会说佛祖，我们现在如果口头语讲的佛祖哈，都也只释迦牟尼佛而已啊，佛祖你要听我讲啊，大概是只讲佛而已。那这个地方还不是我们口头语讲的那种佛祖，还佛是佛，祖是祖， 啊，就是佛之要是教观而已矣，主之要也教观而已矣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实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两个字教观。那么历来祖师呢，秉佛之教而修行的话呢，也是就是在学教学观。所以佛之教佛之观，主之教主之观，但是这两个都是相应的啊。所以他是人民讲，我们不要一问解义哈，就讲佛主之要教观而已，那就是佛啊。就我们现在讲的哈，佛祖之要哈啊，佛主之要就是讲这样。所以他把这两个哈相摄，教观这两个相摄。那为什么只有这两个呢？那这两个字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偶一大师他自己做了一个注解哈。那相成就是教跟观相成，两个相辅相成有什么样结果？如果缺一的话，相失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哈？第一个就是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这是相成啊，就是两个一定要在一起的。那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这是相失，就假如没有的话呢，会有什么过失？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其实也在说明我们目前我们学佛的人当前可能有的毛病，应该都不出于这两个毛病。所以我们自己在修行里面呢，大概也都会跑到这两个问题中心所在啊。那看我们的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大家先说观非教不正。就是假如我们要实践要修行的话呢，一定要依照佛所说的正教来修行。如果没有依教修行的话呢，他马上就会说不正，就是你修的那个观哦，可能不是正观。所以我们在十六观经里面会讲说什么呢？坐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那什么意思？做事观者，那个事就是教，其实我们今天要叫观落日悬鼓，乃至于我们今天要观相观，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佛，他的相好要怎么观呢？那要根据十六观经里面来观。所以做事观者名为正观，那个事就是教里面的内容，你要依教修观。所以离经一致呢，便是魔说啊，就是观非教不正啊，那个是一个法印啊。所以我们今天修的观是不是正确的呢？要有这个教来做一个判定正邪。那教非观不传，就是佛所说的教法呢，放在那个地方只是文字语言，当时没有录音机啊，所以都是只是文字而已。文字放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去实践去修行的话，也没有办法传承到这个时候。所以观也是辅助教的流通的，所以这个里面讲是相成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呢，大概呢会了解的时候呢，是正面的来说会觉得没有问题。那下面他讲的过失哈，有教无观则罔，或什么有教无观呢会罔呢？那个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迷惘哈，无所得。那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殆是什么呢？殆就是疲殆，疲就是那个疲劳的疲哈，疲殆或者是不安的意思。那这个罔跟殆，这个是出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孔子所说的，他叫他的学生不但要学而且要思。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那偶一大师呢，是借用《论语》孔子的这个语言呢，放到我们这个地方讲到理论跟实践两个的配合，如果不配合的话呢，那么有教无观则罔，就是学而不思则罔啊，就是如果我们只研究教理的话，只研究佛学，就是把佛法所说的当作学问来研究的话呢，那这样子会本来是破迷开悟的，可是学了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迷惘，就是越学越糊涂，或者是呢怎么样？ 越来越不清楚，迷惘，或者是无所得，就是浪费时间。为什么讲浪费时间呢？本来可以拿，是因为佛学而得了很多的博士学位，可是在心性上面没有切实真正去用功的话，都是在佛经里面讲，就是什么呢？就是终日数他宝，自无半文钱。这说的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东西，因为都是教啊，教理的东西，那自己呢跟他一点关系呢，彼此呢就是有研究的这个心态，那这个还算是好的哈。他是不是枉的话，就是说无所得，或者是浪费时间，那还没有什么过失。万一那个教哈，那个教又是一文解义，不是佛真正的教义的义理，因为佛的教义我们后面会讲，教里面有藏通别人，就是你看他表面的意思是这样，其实他里面有深意，我们又没有那个智慧来了解他的真正意思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文解义反而是三世佛缘，就是解错意了，那解错意就不只是迷惘或者是浪费时间会有问题的，就是会产生这个以盲引盲，就是带错路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举一个例来说，就是说有教无关的话，就是一般的研究佛法的学者，就是很有名的，就是目前来说，或者是从这个佛法在中国出现以后，很多人他并没有什么宗教情操，但是他也很喜欢研究佛学，他把这个佛学当作这个很高深的学问来研究里面。那在近代里面有一个这个研究中西哲学都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在台大跟政大都开课。那么他呢最喜欢的就是华严经哦，所以他会认为说华严是中西哲学里面最高的境界，你不看华严呢，你简直没有办法就是欣赏到哲学的这个真理的层面，所以他把这个华严呢也是提升到世间学问里面最高。但是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在研究这个华严里面呢，我听过他的课，所以他们就会站在蛮批判的一个角度，他不会全然像我们一样全信佛理，他就是在讲说华严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义理，叫做佛呢当时成道以后呢，先说华严呢，犹如那个太阳升起来先照高山先照高山，所以日本有一个高山寺那你看他高山寺，不是说他的寺庙住在高山他是表示他的那个教义是华严的境界，所以叫做高山。那这个研究的这个佛学学者呢，他就说，佛虽然这么说，不过依他的个人经验的来说呢，他会认为这个有问题。他说，坐在飞机上，你一看的时候呢，太阳出来先照什么？先照大海。就是以他的经验里面，他说日出呢先照大海，不是先照高山先照海洋，这是他当时的这个，我很记得他当时的语言当时当然他也没有驳斥的意思，他只是说明他的个人经验。那这个他还只是一个学者，还蛮就是说确实以他的层次里面，就是说我这么说他怎么说，有一个并比的那现在就是越来越糟糕的话呢，就是以这个教理来研究的话，你不一回归到心性的话，那又不研究真正的佛法的教义的话，那就很多的这个问题会出来最多的就是那个金龙法师讲过他说现在的人呢讲了两足尊我们讲两足尊呢，就把它变成能低卡龙就尊贵那我也听说过说这个在电视上讲经讲经的话呢，那个就是讲沙门。我们刚刚讲沙门沙门的话，什么叫沙门呢？沙门就是用沙做的门那这样子的法师在电视台上呢，也在讲佛学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应该已经没有到这个有教无关那个教都已经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不只是迷惘都还是属于这个是就是错解佛法啊，它这里面有教无关，还是真正的教理有下功夫，但是呢没有用这个心性之学消归自性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以己无所得所以有教无关则妄那下面呢就是有关无教则殆， 所以我们一边看一边也要消归自性，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研究佛法，也是修行啊，修学佛法的。那修学佛法不出教观，不出教观。我们今天是有教无观，还是有观无教，还是无教无观，还是有教有观？这个是四料简哈，四料简。所以我们就是要先把自己位置要摆在那个地方。那他这里讲说，有教无观则罔，有教无观则罔。下面就是有观无教则殆。就是假如说我们很认真的很喜欢的修行哈，欢喜修行，而且呢这个宗教情方非常的非常的浓厚哈，就是花很多的时间来修行，但是修行呢没有一个纲领，也没有一个重点哈，甚至没有一个依据的话呢，他这里讲哈，比前面的那个网还更危险，他用那个殆字哈，那个殆字就是很危险。啊，危殆啊，危险啊！为什么会危险呢？在注解里面就是讲，就是在佛时代的时候呢，有什么样子的比丘呢？那个比丘叫做无闻比丘，我们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哈，叫做无闻，就是不爱听经，爱修行啊，爱修行，爱打坐，要修观。那这样无闻比丘，他功夫比我们还好哦，他功夫不是在欲界定而已哦。他跑到色界定啊，色界定，色界的四禅，四禅升到四禅的功夫，我是无闻比丘升到无禅。可但是他不知道他当时的境界是四禅，他认为他是正道四果，所以以四禅为四果。那四果是欧罗汉，已经出三界的，四禅还在色界啊，在色界。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讲到，就是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以四禅为四果，所以当他的定功消失的时候呢，他就会忘，他就会谤佛哈，谤佛堕地狱，堕到地狱里面。所以你看，有教有观无教就为殆，为殆啊。所以这个注解里面也有去比这个无闻比丘。那我们现在当前来说，我们修行真的也是要蛮注意的哈，那不修则已哈。要修的话，一直都是在修研究教理，在修观当中。如果我们不以教理来应心的话，不以师长来这个在旁边的教导的话呢，如果只是自己在那个地方蒙着眼睛一直想，那个观不是想，有观想，但是那个观是如理之想，如法之想。我们如果没有观，只是在那个地方想的话呢，那就会很麻烦了。那个是这个是一个会走火入魔，想得太认真了，就是走火入魔。那大佛期尤其会出现这些问题啊，出现这些境界出来。所以我们在小组观的时候，我们也跟各位有举过就是我当时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这个系列经验里面，智于法师呵斥这个在座的修行者，他说他看到花，看到佛，看到菩萨，看到许许多多的境界。那么智于法师呢，当时呢就很勇猛，很凶猛的就呵斥他，他说你要赶快去忏悔，你已经着魔了，你已经着魔了。所以当今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善知识很少，跟我们说正式话的人很少。那你这个是在佛期里面才出现的那平常有没有这些人呢？太多了，现在太多了。那哪不出去拢在广告哈，下面五花十色的哈，拢全有。我碰过有这个同修来跟我说，他说某某师父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因为大势至菩萨依教来说的话呢，此菩萨名大势至。为什么叫大势至呢？此菩萨行时呢，十方世界一切震动，观经里面是这样说嘛哈。所以这个法师到我们家的时候呢，就会地震。那我说真的地震吗？他说真的地震，师父。不但地震，而且地会裂开，不但地会裂开，地还会隆起来，地会隆起来哦。他说你不得不信这个法师一到你家的时候，你也得整理都要重修，因为什么？因为那头壳会 可以听那个砖头会隆起来啊，他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很相信这个法师呢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因为经教里面是这么说啊。如果有一个师父到我们家里面来的时候呢，有那个地裂开隆起的话，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想啊？他这里面就是讲为什么有官无教则殆啊？那你要有教啊。那他也说教，可是我们再拿这个观经里面说大势至菩萨哈，大势至菩萨，此菩萨行使十方世界一切震动，没有错，没有错哈。可是他下面说哈，当地洞处有500亿宝华，一一宝华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你听有无？北开某宫哦，就是当地洞处那个洞起来的那个地方呢，有呢什么500亿宝花哦，不是只有10朵花，有500亿宝花。那每一朵花呢，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我说下面那个有没有？下面那个没有哈、哦，那我们还是去把那个地砖补起来，阿弥陀佛啊。这个是我们碰到的一些小小的那个事件利剑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大跟大家讲，就是说他这个一来，我们后面会讲很多的境界，会讲很多的内容，可是大前提他就是教跟观这两个都要正的，都要正的。那么这两个呢，都要很用心、很小心的在这里上修学的啊。如果没有教理的深入哈，确实的观行的时候呢。祖师大德跟我们说哈，宁可千年不悟哈，不可一日着魔哦，就不要想说哈，跨当跨塞哈，下面拢悟哈，就是搞鬼搞怪哈，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很惨哈，我们只能讲说会很惨啊，因为这不是说谎而已啊，这不是说谎而已，这已经是大妄语了。就很害是他的法身慧命，所以教官刚中，你看他一来啊，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做很重要的判别、啊、所以这两个同时要存在的，同时要存在。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开始啊，先讲教跟官的重要，两个的相辅相成。然后下面要讲，那既然这样的话呢，那教跟官它的纲要哈、啊，要怎么来进入呢？他说统论实教哈、啊，就是。全部来讨论佛的一代十教。为什么讲一代十教？就是佛当年在印度说法那一时期的教法，大约有50年哈，就是49年说法，这一段时间的说法全部把它归纳里面了，大纲有8啊，就是纲要，纲要。所以纲有八，这个是讲它的教啊，教官的那个教的纲有八，教的纲有八，就是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下面会说的。那官的纲呢，依教设官哦，就是依着这个八个教所设的官呢，数亦略同，就是照着前面这个讲的这个八个教来设官法的话呢，它的数目，教有八个教。那么官有多少呢？他说略同，是大略相同，大略相同就是不同，就是只有7个官啊，只有7个官啊。那8教7官啊，这个我们下面会说。基本上来说，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就是藏通别圆有官法。化仪四教哈、啊，就是顿渐秘密不定，它没有观法，因为它没有实体，它是依附在这个化法四教里面，所以它没有观法，所以只有4个观法。那么4个观法里面的那个圆教里面，它有3个观法，它有3个观法，那所以总共加起来有7个观法哈、啊，所以它数欲略同。说明他的这个名目了哈，八教的话呢，就是第一个顿，第二个渐，第三个秘密，第四个不定，名为化仪四教。这个我们下一次要问的，你才不会困起哦。就我个半刚好我们在化仪四教是什么哈？如是药方，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里面这个教化的仪轨，用四个 仪轨四个方法来教导众生的，一个是顿，一个是见，一个是秘密，一个是不定，就是教导的那一个方式。所以后面那个画法其实是内容，不是方式啊。就是方法里面，它有时候用顿，有时候用见，有时候用秘密，有时候用不定。那什么叫顿？什么叫见？什么叫秘密？什么叫不定呢？请各位就是看一下你们的第十三页，书本的第十三页。好，八教者顿见秘密不定这个地方，下面的这个顿，什么叫顿？就是他的解释里面，八教下面旁边的那个主解释啊，八教统标哈，一些列先标。然后什么叫顿呢？他这里讲什么叫顿呢？就是机不立时，直说于大，名曰顿。就是对这一类的根基哈，他不必要慢慢说，他直接顿说，直接讲什么佛所亲证的境界，那个叫顿。所以这个顿呢，他是直说一大，大家要看他这个研究天台啊，他那个字你要看得很清楚，要不然会被他弄混。因为他是直说一大，所以他这个是顿大之大，后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顿观之顿啊，这个是顿，是顿教的顿啊，顿教顿。那他其实他就是在指华严经啊，就对华严经那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你不能跟他讲阿含方等啊，你要直接说他所需要，他根基所需要的就是讲这个不思议的离体啊，法界圆融体啊，所以直接就说的机不立时，直说于大啊，直说于大法的话，那这就是顿，所以他是直说大法的那个是顿。那么见的话呢，立三十调停由浅至深名见，就是相对于顿的话，它就是见。那就后面五十里面，它就有见。见里面呢，有见初，有见中，有见后，那个就是三十调停，就是把这个法身大士度完了以后，再下来你就从阿含，再从方等，再从般若，就是一步一步呢，让他们从小一直回向大，那这个就是慢慢的教，就是教见啊。那这个我们现在讲，就是说那个学生呢，他根气很力的话呢，那你直接呢就让他怎么样的跳班，直接就上研究所。那不行的话呢，就是什么小学、初中、高中慢慢教，那个就是见啊，顿见。那第三个就是秘密，什么叫秘密呢？这个叫秘密教哈，就顿教、见教、秘密教。这个秘密教哈，这个外教呢，把我们这个秘密啊拿来跟他们的秘密相混合，所以哈，就是我跟你讲哦。这是偷偷啊，跟你讲哦，你唔好去跟人讲哦，这吼、哦、你若去跟人讲吼、哦，你会啊五雷轰顶啊。这个是外教讲的秘密啊。那我们佛法里面怎么也跑出来一个秘密呢？在经里面，你看他是怎么解释那个秘密？他说：“同听异闻，互不相知，名秘密。”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他在说法的时候呢，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佛在这个地方说法的时候呢，大家呢同听，就是这座经里面大家一起在听，可是呢很奇怪，你听你的，一听伊的，一听到般若，一听到方等，一听到阿含，结果呢是同一座经，这叫做同听异闻，互不相知。两个如果出去的话可能会有争执，为什么？我明明听到的是法华，你明明听到的是阿含，为什么呢？互不相知，互不相知，所以叫做秘密。在这个地方呢，个人所得不一样。那如果彼此知道的话呢，彼此互知，就是叫做不定。就是佛在这个地方说法，个人所得不一样，可是我也知道你悟大，但是我的拍水，我只能听到此为止，再下去我听不懂了，所以我知道你听大我听小，那彼此相知，这就是不定，彼此不知，这就叫做秘密。这是灯跟剑一对，秘密跟不定是一对的。这个慧信长老哈，他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他怎么比喻呢？他说秘密呢，就是哈，我吃苹果，你吃梨子，可是呢，我们嘴巴都在动，你不知道我在吃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吃什么，这个叫做秘密。 我不跟你讲我在吃什么，那个味道也不跟你说，可是我知道你在吃东西，但是你不知道吃什么，那个叫秘密，那个叫秘密。如果呢你把嘴巴打开来让我看到了，然后我也看到你在吃什么了啊，两个都在吃，但是吃的不一样，但是我知道你吃什么，你知道我吃什么，那个就叫做不定，那个就叫不定。安尼吼，可能比这高丽较好办，但是吼，伊嘛下骹佫加讲一句，唔是安尼吼，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哦，不是就只有在吃东西而已，就是同文法义里面所得到的收获呢，彼此互知，不同哦，不同哦，就是同听异闻，彼此互知的话呢，就是不定，因为不同啊。如果同就不用知与不知啊，因为。得到收获不一样，可是呢我知道你收获，你知道我收获，那个就是什么不定。如果彼此啊都不知的话呢，佛的秘密意义呢，彼此不知的话呢，那就是秘密。就佛没有秘密，就是众生得到彼此互不知与不知，在秘密。佛本身啊，秘密在汝边啊，他讲过啊，是你在秘密，我没有秘密啊，佛没有秘密的啊。所以这个是八教里面，这个是化仪四教啊，这个是四药方，就是世间好像开药，所以化仪跟化法都是好像药一样。这也可以说，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十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生病了，我们要吃药。那什么样人要吃什么样的药？病比较重的，那吃什么样的药？病比较轻的，吃什么样的药？有寒病，有热病，每一个人都所需要的药不一样，不一样。那这个四的药方呢，就是什么，就是还只是写在那个地方，就是化导。为什么他说五体，就是写在那个地方哈，高地沙牛哈，东归国牛哈，现在可能变他贼了哈，弄送钱啊，会瞎瞎哪里啊。但是写在文字上面，药有没有在上面？纸上面没有药哦，写高地丁头抓丁头无高地，啊，上面没有药，吃得到那个味道吗？没有味道。那个上面没有味道，要到下面那个。所以为什么会说化仪是叫五体，只是文字而已啊，只是五体啊。要最重要，其实教纲纲中的教，教纲以后面的这个藏通别圆呢，最为它的重点啊，就是它是如是药味，就是确实有吃到，然后确实有把病医好，那么就叫如是药味。那下面哈，五三藏哈，不是五三藏哈。是第五条是三藏，就是藏教；第六条是通教；第七是别；第八是圆啊，这个是化法四教。所以这两个时常我们哈，没有研究教理会弄混哈，会弄混了。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呢，哎，刚好弄相反的。那所以下次问这个哈，会问这个化仪四教的内容。跟化法四教内容，但是我问问题不会那么笨啊，我不会这样子笨问法，有时候会转一个弯问，就意思就是了啦哈。所以那什么叫做化法四教呢？后面的就完全这个教纲当中里面讲很多这个藏通别圆的内容，然后它的修正、它的次第、它的断证啊，还有它的境界，几乎呢都在谈了。啊，为什么叫三藏教？就是藏教。为什么叫藏教？这个藏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汉传跟藏传那个藏啊。这三藏教其实就是大部分说的是属于小圣教。那么小圣教里面呢，它是正化二圣、唐化菩萨所说的教理内容呢，经律论三藏啊。很三个，就是完全经就是讲经，律就是讲律，论就是讲论，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它叫做三藏教。从通教以后呢，我们看大乘教理里面比较没有这样，就经里面它有律跟论的，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把这三藏呢，把它呢完全分开来，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小圣所说的这个阿含。啊，还有律藏，还有论藏，这个的内容呢，就是把它叫做三藏教。那三藏教呢，是正化二圣、唐化菩萨，就是他的当机哈，正听声呢，是为二圣的这个圣者所说的啊，要怎么样能够修到 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它的内容是什么样啊？小圣教就是三藏教里面，它也有说菩萨法，叫做旁化菩萨，就是它三藏教里面也有说菩萨法，所以它不能叫做小圣教，它必须要叫做三藏教啊，三藏教。那通教的话呢，就是通前通后啊，就是通前面的三藏教，通后面的别圆教，所以叫做通教。这个教的内容呢，是正化菩萨旁化二圣，对调过来了，就已经开始从小回小向大了哈。其实他所对的根基里面呢，主要的是教化这个菩萨，但是他也收前面三藏教的这个根基，所以他通后面的别圆菩萨法，然后通前的三藏小圣法，所以这叫做三层共学。就是这一班的学生哈，你讲小圣法讲大圣法呢，他们都可以听得懂，这个叫做通教。通教再来呢是别教，通跟别刚好就相反了哈。别的意思是什么？别前面的藏跟通。为什么别前藏跟通？就是这一个教法的内容只讲大圣法，只讲大圣法。因为三藏是不是讲小圣兼大圣，讲通教是讲大圣通兼小圣，可是这个别教呢，它已经不讲小圣法了，所以它别前面的五跟六，也别后，它更后面，它虽然讲大圣法，但是呢，它是次第的。他讲这个大圣法呢，是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修的，所以他别后，是别前别后，通是通前通后啊。这个是读菩萨法，这是次第法。那第八个就是圆教，这个圆教就是它的根系的话是一切圆融，就是没有次第了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在这个圆教里面呢，就是最高的境界，所以从小一直到最后的圆教哈，这三藏的通哈，藏通别圆，这个是法华四教当如是要位哈，就好像现在已经哈油啊一这个油端哈去开来啊，油啊已经现前了啊，今嘛啊要落去转啊。那有没有吃到呢？那就是真正有下去修的话呢，就是如是药味哈。那什么病就吃什么药。所以他说，当知钝等所用，总不出脏等四味。下面要讲观了，前面讲教，下面讲观。所以前面有讲略，就是要讲说，数意略同啊。为什么会讲说不一样里面，你看钝等所用不出藏等四味，就是化仪的四教化仪四教一定都要放在藏通别圆这四味里面来用，所以啊，这个化仪四教它没有体，化仪无体，以化法为体，所以化仪没有观法哈，就是钝见秘密不定啊，它没有观法。那藏通别圆有观法，所以藏通别圆总共有四个观法。藏是以什么虚空为观，这个我们一般的教理都会知道的哈。藏教这个我们刚才讲哈，这个叫观法。藏教是以虚空为观哈。什么叫虚呢？就是分析对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所有的一切法呢，它要进入到空性，它必须要分析。啊，怎么样的分析呢？它要有观法。怎么样观呢？一苦空无常无我不净这些的观法呢，能够到最后达到息色入空啊。所以藏教呢，它的根器它没有办法一来它就空的，它要透过分析，慢慢分析。那我们一般比喻来讲话呢，就是说桌子，这个是桌子，这个是黑板，这个是麦克风。那如果以藏教根性来说的话，一般人只有就是有。那如果藏教根性他要开始修行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对他做分析。那分析里面呢，就会发觉他这一些东西呢都是怎么样子呢，都是无常法哦，都是会变异的。你看到这个桌子只是暂时这个样子的，那如果一把火就烧掉了都没有了 哦，所以要慢慢慢慢的从这个有里面要进入空里面呢，他必须要一点一滴的看着它的变化，那一切法哈，通通无有，没有一法不被无常吞。所以藏教的这个罗汉，他基本的根器啊，他就是属于厌离的，非常会厌离。他为什么会厌离？因为他看到无常，观无常啊，观无常而知道无我，而能够入空性啊。所以这个是藏教的。那这种的虚空观，你不要看他的这种慢慢分析，他能够断见思惑，他能够破我们对身见的常见。就是认为还有哈，这个行空哈，因万都是烂雷，哈，就是会认为说，哎，我呢是我执，是永远的随我所用的，所以这个藏教的人，他的功德，他至少他会得到一个最起码的，他可以破我执，啊，他可以断身见，这是藏教的虚空观。那这个还是基本功夫啊，通教的话就不是这样了。通教对教理来说的话呢，依据教理然后来起的观法呢，它不需要虚空，它不需要分虚空，它是当体就空，也叫做体空观。那它怎么样体空观呢？为什么它能够了解到一切法当体皆空呢？在通教的教理里面，他会说在藏教里面，它是观无常，看到一个人死的才知道无常，啊，就是观无常，然后起厌离。通教因为他已经到菩萨的位置了，他不需要看到这个变化里面，就是看到这个变坏。他在当下里面，他就看到所有一切法呢，全部是刹那刹那之间就在变化的，一切法没有说常住的。刚才的我到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刚才的桌子到现在桌子也是一样，都已经在变化，就是刹那刹那呢都是无常的啊，无常的。那它为什么会显现这种现象出来呢？在通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体悟，就是叫做缘起性空，就已经会假了，入假啊，入假观了，知道缘起性空哈，缘起性空的教义。在他重点里面，在看缘起，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很重要，这个在中论的一首偈里面。所以缘起缘灭，缘起缘灭，这个缘是一个相状，缘起缘灭。那么我们会在这个缘起当中呢，看到它的现象，可是背后里面会有一个缘为什么起，因为缘。缘为什么会灭？因为缘。那有一个不起灭的那个是什么？性空，就是缘起性空，在通教的教理里面啊，就是在体空观。大部分是被这个缘起的假象所欺骗，那他后面他有体会到这个性空的这个，不变的，就是不会生灭的那个部分，就已经返望归真了，到真的那个部分了，不会生灭，缘起生灭的。但是有那个不生灭的部分呢，那这个就是通教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根器。当年这个南唐啊，就是李后主，李后主是一个一代词人啊。那当他当皇帝的时候呢，就是在宫中赏荷，荷花开的时候，不是荷，牡丹。这牡丹呢，很开得很灿烂的时候呢，他就邀请了天下的这个名士哈，来赏花，然后赋诗赋词。同时呢，他也请，因为他也是请了那个禅师，叫做翠微禅师啊，翠微禅师到宫中来，一起呢共襄盛举来赏牡丹啊。那每一个人都写了一首词来纪念这个花。的这个盛会啊，那么当时翠微禅师呢，他写的那首词，前面也是赞叹美那个牡丹的娇艳美丽富贵哈，赞叹这个宫廷中所有的这个生活的灿烂。可是他那一句最后有一句话，他是讲的说哈，暗指牡丹，其实他也是在讲这个李后主。他说何必待零落，然后使之空， 所以你今天看那个花，看那个花很漂亮，你一定要等到它掉在地上了，你才知道，哎呀，这个花呢会谢，会老，人会老，会死，花会掉在地上了。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嘛。他说：“何必待零落，然后始之空。”我想这翠微禅师是有一点功夫的人，他会知道这个李后主将来呢，他的这个命运如何。所以呢，他就是用这个借花来讽劝这个李后主，可惜呢，他并没有受到他的启悟啊。所以他这里面讲这个体空哈、体空里面就是当下当中，不管外面多美好，但是呢，不是体空，就是说什么都没有，而是看到他背后的那个无自信哈、无自信的这个本性啊，本性，所以自信空。自信空，万法只有自信空的部分呢，这个是真理啊，真理。一切法会生灭，但是什么东西不生灭，就是自信空。我们要讲到无来无去的时候呢，一定要讲到自信空的部分，要不然世间一切万法一定是生灭来去有无，这个就是缘起哈、缘生，缘生。所以我看到这个，我们有法师叫做自生。自身，好，那我们现在要讨什么法会自身，什么法会自身，我们讲缘起性空，就是缘生缘灭啊，去体悟一下，一切法包括有情也好，包括无情也好，它的这个现象界，现象界都是缘起缘灭，缘起缘灭，带缘而起，带缘而灭。那么有什么会不带缘起不带缘灭的，可以自生的，可以自己生的，可以自己生的。所以这个我看见了，你在有理白不？其实哈，要讲答案哈，就是以这个通教来说的话，要悟到，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体跟用相的问题的时候呢，依照经理里面来讲的话，没有法是自生的，自信有，这是外道邪见的。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自性空，缘起有，自性空，自性空，这自性空是本体的，空才能够不变。所以我们讲无生，主要讲什么？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号无生。这最高境界是无生，悟无生法忍，没有自生的，不能自生，因为自生一定可以自灭。这个法的这个体跟相的问题呢，大家自己要再深入一点了哈。看般若经啊，看般若经啊。好了，通的问题哈，到这里哈。下面哈，别哈，别就是次第三观，次第三观就是前面的空，空从慧假入空，要从空入假，然后到中道，中观，就空假中，这是智者大师熊搞的哈。智者大师的这个三观啊，三观，其实他这个是从什么？这个是从《璎珞经》里面出来的啊，也不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就是说，所以他的观法一定要有教证，就是有教来做证明，就是。但是他的这个空假中呢，是次第的，这个是别教。所以因为他的观法，心性的观法是慧假入空，从空入假，然后呢，以空假入中道，所以他的菩萨的断证呢，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呢，就是皆是宛然呐、啊，就一阶一阶一阶，一阶嘛高周仪高到实性，然后下面呢就会是到什么样实住、初住、二住、三住，这样子一个一个上去，所以这个是别教，别教。那么到圆教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他就是三观一心中求，一心中修，一心三观，就是我们的真心里面一心就具备有空假中三观可以应用，应用自在啊。这个是在《法华》里面所说的这个最高境界里面，那修的能修的心呢、啊？能修的心呢、啊，是用息空观、体空观、次第三观、一心三观。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下，既然修的心不一样，层次不一样，所观的境界也就不一样。我们要用什么来观？观的对象是什么？你现在念佛念佛念佛，用什么样子的心在念什么样子的佛？念到后来是不是在念佛？那个境界有没有跑掉？ 这个东西都是要做一个验证哈、检查的。那上教的人呢、他用虚空观所观的是因缘境，因缘境，这个还是什么人空法我法有法有的。那么通教的呢，已经到幻化境，这后面都会说哈、那么别教到范中境，圆教用一心三观观不思议境，不思议境哈、不思议境。所以这个在六级佛里面，我们会教怎么样子进入哈、进入一下手就不同。那我们是不是一来就要从虚空观，然后在体空观，在四谛三观，在一心三观，然后来观因缘观幻化观淡中观观不计思议呢？是不是要这样？不是哈、不是哦，这个是药方嘛，对不对？我们讲过这是药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病，有的人病比较重，那他就必须要从前面一直刺激到后面修，就是从上，然后才从小回小向大，然后有转有接啊、有界。就是后面的那个境界会一直上去。可是也有那种像六祖大师那种高根器的，像永嘉玄觉哈、那样子的根器的人， 他哪里要从上通别下手？他一来他就是什么一心里面呢观不思议境，观不思议境，他一来他就是那个破妄心，直接用所用的就用真心下手了，真心下手。那他确实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要去什么相对看相应啊，彼此的相应，不是我们自己在那个地方胡思乱想，自己编故事编出来的。那这个要自证境界，要有他人印证的这种境界啊。那所得到的果报哈，所得到终极果报里面呢，藏教里面呢所证到的是偏真涅槃，通教的是真谛涅槃，别教的是中道无住涅槃，圆教的是大波涅槃。所以我们有一部经叫做《大波涅槃经》。也可以告诉我们说目的地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说今天证涅槃，那要说你证的是藏教涅槃还是圆教涅槃不一样。还有涅槃的意思是证到那个真理，就是藏的真理，他证到偏真涅槃的这个悟入证入这个真正证入那个境界里面啊、他会有那个程度出现的。那所以我们说释迦牟尼佛经过这个六年苦修之后，菩提树下夜睹明星，然后开悟成佛。当他成佛开始就是开悟成佛，那个时候他就是证入涅槃了。所以他入涅槃是什么时候呢？其实他开悟就入涅槃了，我们不能说他等到死掉的时候他再怎么样。我们现在都说细体啊，所以叫做入涅槃，不对的啊，不对。涅槃是进入的境界，所以什么时候入涅槃？其实在他开悟那一天，他就入涅槃了，那就是他所证的境界，涅槃的境界所就已经啊，就是呈现出来了哈。所以在这个藏通呢，这个是属于界内教，界内教别缘呢，就是不是说了分段生死就完了，后面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叫做界外教，不是界山来，界山外，界内三界之内的，还是三界之外的。那从藏教的虚空观，观因缘境，观因缘境，渐渐把我们的见思烦恼能够脱落，能够脱落，能够渐渐的自在，破人我之灵，烦恼不再干预我们。那种不再干预的那种境界是真正的还是暂时的，这个都要去厘清、所以我们想说我的功夫好不好，我有没有证到事一心不乱，我有没有证到理一心不乱，这个都是教理可以验证的。事一心不乱的话，必然要断见思惑，就是至少要有藏教的这个程度啊，就是要破见思惑，这个就是事一心不乱。那如果在出果的话呢，那他就是我在见惑88识，他要没有生见啊，没有生见，不会执着自己生气，也不会闹情绪、所以闹情绪还会得到事一心不乱，那是不可能的。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计较，也不会分别，也不会爱睡觉，这些都不会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的时候，才会想到说我们的距离。我们现在只能说那个烦恼浮，就是在唯识里面，就是说你浮多久 或者是说法喜多久，那个都是在前面上轿之前的这个暂时的清安，就是福多久，而且这个东西还要碰到顺利境界来考验才知道真不真实。所以我们讲这个法是要这么说，但是因为说法而知道我们的程度在哪里，目的是在这个地方，不能选什么样，后面会讲，就是不知道这个位置，自己呢妄知这个妄认境界，然后不知次第，所以这个里面都要做一些勘验。勘验就是什么样子的心对什么样境，有什么样子的功德出现。其实讲这个就是什么样心对什么样的境，有什么样功德出现。那如果是烦恼现前的时候，它维持多久？维持多久？那如果是法就是相应的法出现的时候，那种清安法喜出现的时候，它可以维持多久？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所以要讲不退，三不退。三不退，如果不用天台的东西来说的话，没有办法讲。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一定要用天台的才知道说我到底是在哪一个不退。那我们现在讲说不敢讲说你的法喜存在多少，可以有一个逆向思考，就是说假如我们起烦恼的时候，那个烦恼的这个电力磁场可以维持多久，那就是用这个来做验证的功夫就距离涅槃还多远距离。那如果小圣在天台里面他说300由旬就是500由旬的这个涅槃的话，那小神的话他走到300由旬，那我们现在是呢走到多少由旬，那就是看如果起烦恼，那个烦恼会维持多久，那个作用力有多久。跟各位举一个例来说就是那个李胡坤居士他跟我讲，他从美国带回来那个卖的那个蜜蜡，那些琉璃就是很珍贵的，带了两包。那么带了两包呢，去拿去那个雇主家要的时候，进去一家，然后另外一包呢，都放在车子上，放在车子上呢，再出来的时候，那一包就不见了。那他那个是这一趟的美国之行呢，一半呢就整个报销，那一包里面就好几十万了，几十万。那他也不是一个很富裕的人，所以他跟我说，他说我那一包的蜜蜡琉璃，烦恼我一寸一。一顿饭的时间，就是讲我一顿饭吃袂落，一顿饭我还阁起烦恼啊，足无菜啊，这个吃辣实在有影真阿弥陀佛就是起烦恼。但是呢，那个晚餐没吃，第二天的呢，他就回来了，就不再因为损失这个财物而受到他这个念佛修行的干扰就是不会再干扰他。所以他烦恼多久呢？一餐饭一顿饭的时间啊，他就说这个功夫还不够。如果是体空观的话当下就是空的，那是更好。不过我在想说我觉得他功夫已经很好了，如果我的话可能三个月还回不来那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呢可以验证我们不敢讲我们功德有多少，功夫有多少，看我们的烦恼习气的深厚跟维持时间的长远，这个是天台教官主要的一个目的了好，下面我们下面说，士官各用十法成圣能应行人至涅槃地所以这个地方来讲，士官就是从虚空观、体空观到次第高一心那么这个藏通别圆都有。藏也有十个法，通也有十个法，别也有十个法，圆有十个法，各个教都有十个法来成就他当教的车胜。所以如果是藏教有藏教十法能够运载他到什么天真涅槃，那他的结构他的这个车子的这个内容呢就不一样。所以藏通别圆的十法成圣在这个教官当中里面很重要，这几乎等于是修行方法了。修行方法就是你用什么材料会成就什么样子的目的地，因为你要造那个船是小船还是大船，那么要到远的地方那就要用大船，行量就要大。藏通二种教官运至真谛涅槃，他这把总说就是藏其实到天真涅槃。为什么天真？它还不是真正的真呢，因为藏教只有人 人我空，他没有法我空，所以他只偏在那个真谛涅槃，他只偏一边，他的空还不究竟啊，所以印到真谛涅槃。莲严二种教观，二种教观呢，印至中地大波涅槃，他这也是把总说总说。那么别教呢，其实是愿印至中道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呢，那么缘呢是。大波涅槃，这个我们在当教当中呢，我们会说。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哈，就是八教的结论，或者是四教的结论哈。藏通别三，皆名为权，皆名为权，为圆教观，乃名真实。所以这三个，前面这三个呢，是什么？权教。所以我们时常。教理里面会说全教菩萨，全教菩萨。我们在晚课的时候呢，唯一最上层发菩提心呢、啊，不依全教发菩提心里面，这就是这里面的。好，那为什么呢？藏通别呢？它为什么是全呢？为什么全？全就是一种权巧方便，就是一个权巧方便呢、啊，就是暂时的。暂时的哈，那没有办法直接说真实的，只好先说一些方便法，方便法。那么圆教呢是真实的，就是实在的，也是那个究竟实相的，究竟的圆教观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前面有四个观里面，后面再加这三个观，这三个观只从圆观里面，就是圆教的观里面跑出三个观出来了，结果被扣了。哦，这老师嘛，袂歹哈，拢甲要扣的地方拢甲您讲啊。八教里面其实只有就是藏通别圆这个四个观在黑板上的那个，那么四个化仪呢，其实没有观，没有观。另外为什么会有七个观呢？就是从圆教的一心三观的这个部分的，它是叫做圆观。圆观里面有三种，叫做动观、见观跟不定观。这三个观跟前面的化仪四教的顿教、见教、秘密，没有秘密哦，不定教是不一样的，是一样哈、哦。你赶快担心了，来容我赶快。这个是动观、见观跟不定观。这个都是从圆教圆观里面分出来的，在前面都没有，前面都没有。那它为什么叫顿见不定呢？它为什么叫顿见不定呢？它为什么圆观应该就是顿观？为什么它会有见观跟不定观？举一个例，大家要就很清楚了。智者大师他讲止观法门，就是修行的观法里面，修行的观法里面，他是不是有一个摩诃止观？有一个摩诃止观，三大部里面摩诃止观，摩诃止观就是顿观，就是圆观里面的顿观。那么智者大师是不是有讲过一个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一部书？我可以前天年哈，我们现在人说你有证到极果，初禅、二禅会碰到什么样境界，都几乎都是要看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那个就是什么见，就是次第法门嘛。那不定是什么呢？不定是什么？六妙门，六妙门里面呢，那就是不定。圆的人就是修顿，不圆的人就是修定，那就是不定。那这个三个为什么都是属于圆观呢？因为这三个的建立基础都是在大开圆觉以后才下去修观的，就是他的教理基础哈，就像偶一大师一样，他的教理基础那个观理的那个教的那个法呢，跟佛的那个。所证的所知的完全了相应，教理完全相应，但是功夫还没成熟。那是功夫是要顿观还是见观还是不定观？不一定，所以它不一样哈、哦。它后面它的那个教理是圆观，圆教圆正修的话，那就是顿；如果圆教渐修，那就是渐；圆教不定修，那就是不定。但是它后面都是什么圆解，大开圆解，这个我们要。会一下那个旃茶三恶业报经啊，旃茶三恶业报经里面前面讲的都是讲四相法门啊，就是要看我们这一生的根系怎么样，我们的烦恼怎么样，我们所求的事情怎么样。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下去旃茶呢？不行的，他后半部讲依一时境界而起， 是后半部讲理的部分，你要在前面沾茶的话，后面没有一时境界来起修的话呢，跟那个沾茶是不可能相应的。所以他要开元节，所以沾茶的东西它是原教的东西，它不是思想，我们跟他世间人得不管你了，你啊没有拿来哦，我反正那个六个号码拿下来算一算，然后去看地藏菩萨怎么说，那个是你自己说的，那不是地藏菩萨说的。因为后面什么，他后半部里面，所以偶一大师他也很弘扬这个沾茶心言，他后半部里面讲一时境界哈而起修，能够得到大开元解以后才下去沾四相，没有的话要先修忏悔。所以修沾茶法门的话要先修真实心下去修忏悔的，所以这个我们题外话哈，这个是说下面这个东西蛮重要，就是说藏通别善就是都是全，这个是只有在法华判教里面他这样判的哈。为原教官乃明真实，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因为天台教是以法华至上，所有的教里面只有法华是原教官，法华涅槃，所以法华涅槃是真实，前面的都是全教哈。就圆观中有三类顿见不定，下面就是其实就是在讲法华的道理。这一段哈，未许施权则权含于实，开权显实，实容于权。这四句哈，这四句讲什么字呢？讲两个字，实跟权，讲四个权。所以整部的化华经，我们去诵化华的时候，你要掌握它的纲领。它的纲领在哪个地方呢？也是在开权显实。所以它里面很多的譬喻，它里面很多的巧说，然后告诉我们说，其实佛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佛主要的目的是要说什么？要说实在的话，但是没有办法说实在话，只好先说一些权巧的话，藏通别的话，到最后慢慢引导，到最后说显实在的话啊。所以开权显实，开权显实。那以前的话怎么样呢？未时施权，就是这个地方。以前的这些权巧方便说的这些欧含这些藏通别呢，是为了后面的这个真实意呢所施的权，所以权是在实里面。未时施权，权含一时。那么现在哈，以前是未时施权，就是前面还没有讲化华之前呢，所说的那些权是其实是替时在做方便，所以未时施权，权含一时。那现在化华里面开权显实，就是把前面的那些呢，就是你看化华经里面说什么，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前面讲的什么三乘五乘共法没有了，跟你讲说只有那个大白牛车啊，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其实是化华经里面主要说。那他讲真实相是什么？真实相是什么？化华经里面，那你讲真实就真实，真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化华经里面讲的真实相，在重点在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跟他的当时开悟的时候说的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他的开权显实的目的啊，就是把这个头尾圆照里面啊，让我们起一种自信心，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一层的佛性都可成佛，我们不用呢妄自菲薄。所以他在里面用一个比喻，里面那个长者子的那个比喻，他不认为自己是长者子，所以呢舍家逃离以后呢，长者要把他带回来里面，他不肯回来，所以长者呢用很多很多的方便先让他除分，然后呢再他让他当家，然后告诉他他有多少那个，然后最后再让他承认他自己是长者子。可是他的根本身份，最原始的身份是什么？长者子，他原来的身份就是长，只是他现在迷失本家。那迷失本家要回来，没有办法马上回来，不行，习气带重了。所以怎么办呢？除分。所以化华经里面那个除分啊，那个除分，那个是在消业障的。那把这个后来沾染的这些东西哈，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业，要怎么样？还是要把它去掉。所以慢慢的归回到本家，但是呢，它就是显实，最后是显实。所以就化华原教的道理，我们要来学教，跟要来修念佛法门里面，这个很好的一个相应啊。就是假如我们认为 有这个原教的教义，我们就能够自信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自己与佛呢无缺无减，所以用我们的真心在修行，就跟佛一样。然后呢，《法华》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开基显本，就是两四个字啊，其实他讲两个字，其实是四个字，后半部叫做开基显本，就是释迦牟尼佛不是现代才成佛的，在所有的教典里面，也只有《梵网经》里面说哈，无尽来此世界八千百，所以来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现在才来成佛的啦，已经来这个地方了第八千次。可是在法华经里面是说什么，释迦牟尼佛是成典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是开基啊显本。那个 是什么样子的本呢？是什么样的本？法华里面开基显本，开权显实，实跟本里面讲的东西是在讲真实义，讲原教的道理，在讲法身常住，法身常住的义理啊，法身。所以我们今天念的释迦牟尼佛，我们今天念的阿弥陀佛呢，如果有原教的教义在的话呢，那就是能念的是以佛性哈，佛性真心在念，所念的佛在什么地方呢？就无所不在，念法身佛不在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以《化华经》来说的话呢，开基显本，本身呢就是本尊佛是法身佛，它是无所不在的，好，它是现在呢。他是能够说真实相，告诉我们说，其实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原来本尊的，其实这个是涅槃的常住意，无生意，无生啊，无生，无生无灭，是什么？如如不动，都遍法界都是。那你跟佛之间的那个相应力哈，相应力，那个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那原教妙心念妙佛的话呢，那就是观不思议境，观不思议境，用这样子的心在修持里面哈。所以最后哈，就是敢这样子跟各位说，那后面要讲五十，前面讲八教，后面讲五十。那就下一次我们讲我有五十，那跟各位勉励一下，就是说在这个祖师里面有说哈，就是有教的话呢，有教理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哈，有教理的话呢，不会断善根，所以我们希望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只要有教理一直常随，正教随在身边的话呢，我们不会断善根，也不会退心啊，不会退心，因为教里面都是一些光明面啊，来引导我们啊，来指引我们。但是呢，我们不能错解，不能错解教，也不能自己乱修啊。在佛门里面呢，其实佛经啊，佛经是醍醐。但是祖师也说过是毒药，毒药就是要以佛的方法来学佛，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学佛，学的半天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曲解佛意，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所以这个是希望我们以教观当中呢，来彼此互相勉励。那么最后哈，因为我每一次我要请你背一点东西，背一点东西。那这个是原教，我们哈设定啊，这电脑设定各位是原教根器，所观的境是不思议境哈，所证的果是大波涅槃果。所以我们四教都有六级佛，四教都有六级。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从后面开始哈，就是背。原教的六级佛的偈颂，六级我不敢给你们背六个，所以分三次背，一次才背两个。那你不是说这两个就结束咯，是后面还有四个，因为我们把它分段一下哈。所以这个是原教六级佛前面的理级佛跟名字偈佛的内容，这是普论大师的六级颂，六级颂，这个我们以前呢其实应该都背过的啦。现在再复习一下呢也会很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呢要讲五十，然后呢其实大家看一下第二页，就是刚刚给你们讲演的第二页，翻过来 就是五十八教全十种图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讲了半天都在讲这个图，就是讲这个图而已啊。那还没讲完哦，那五十还没讲完，那五十讲完就是配八教，然后后面再讲通别五十论，再讲四教，就是法华四教，那是整个教观纲中的内容，就是如此哈。阿弥陀佛。